感谢主，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的信息主题吗？如果错过了上个礼拜的信息主题，鼓励大家去再听一遍。我讲到关于神活泼的道，我讲到认真对待神的话语，我们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他的话语，说明神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否真的是居首位。 Amen。 我们怎样看待他的话语，对待他的话语，因为道就是神。我讲到神的话语的重要性， Amen。 我讲到把神纯正的话语，神的话语的金带回到生命中来， Amen。 没有铜的金与铜是不一样的， Amen。 我讲到这一块，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维护真道。维护真道， Amen。 维护真道，哇，仿佛跟之前那句话提高警觉好像有一点有一些些关系哈。感谢天父，我们以一节经文来开始，跟我一起来看这个犹大书的第三节。犹大书只有一章，我们来看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其实如果你参考其他的译本呢，其他译本说要竭力的来维护真道，要来护卫真道。那犹大在这里，他本来呢是要写信给他们谈谈他们共享的救恩。这里说到，本来我要写信给你，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他本来要跟他们谈有关于他们所共享的救恩，是跟救恩有关。但是在那个时候，犹大他觉得有必要写信谈谈别的事，谈谈别的事。什么事啊？别的事是什么事？就是跟真道有关的，就是跟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或者维护真道有关系的。所以明白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明白神的话语是至关重要。那现在我这个是我的开篇经文， OK。 现在把你带到创世纪，创世纪我们回到起初，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头四节，第一章头四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哎，好像很奇怪哦。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如果你不用神的属性来诠释经文，考虑到神的属性，不用经文来解释经文，你读上去仿佛给你的印象就是神创造的是一个空虚混沌的大地，渊面黑暗的大地。当然不是这样，对不对？神不是黑暗，神是光，所以他所创造出来的地怎么可能是渊面黑暗，怎么可能是空虚混沌，怎么可能是没有形状的呢？这里的空虚混沌就是没有形状，空虚荒芜，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而且黑暗笼罩着深渊啊，神是光啊，怎么可能他所创造出来的大地竟然是有黑暗笼罩着的？不可能的，对不对？而且这里说空虚混沌啊，很混乱啊，神可不是混乱的神啊。所以弟兄姐妹，此时此刻我要跟你说一句话，如果有任何一段时间，有任何一个时刻你感觉到很乱很混乱，这肯定的，混乱不是从神来的，混乱不是从神来的， Amen。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混乱，要知道神的话语肯定不会让你越听越乱啊，可能是魂力的一些东西啊。就算你记得我上个礼拜跟你们分享的我的见证吗？我跟你说是我在很青少年的时候，我说我读圣经，我读读读，我不明白我都不会乱的，我没有乱的感觉的嘞。就算我不完全明白，甚至很 明白的超少超少，去到那个教会以前，那个教会都不知道那牧师在讲什么啊。但是我也没有混乱的感觉，其实我灵里是一直在吸收的，好像一个海绵这样一直吸收吸收。虽然我的头脑没有很多的理解，但是我里面是知道的，里面是在领受的，有事情美好的事情在我里面发生着的。Amen? 就算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混乱的。Amen? 有些东西对不错，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东西不是太明白， OK, 没事，搁着搁着，把它写下来啊，问题也把它写下来啊。我一路走到今天这一步，有些事情我不太明白，我也把它写下来。我记得甘先生以前他所培养出来的一个很能够帮助他的那个老师哦，甘先生跟他讲这个主题这个东西不要碰，他就很听话没有碰。后来呢过了许多年啊，这个老师说他越来越明白，而且他也明白为什么甘先生在那个时候跟他说不要碰啊，不要碰那个主题，不要碰就是不要碰了。我跟你说，在伊甸园当神说不要吃就是不要吃，有时候不需要问太多问题的，神说不要吃就不要吃咯，对不对？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神说不要吃，可能是因为这个那个，其实神也讲得很清楚了，吃的那一刻你会死啊，吃的那一刻你会死，那里的死是指属灵的死亡，也就是说与我隔绝啊，你要与我隔绝吗？属灵死亡并不意味那个灵消失了，因为人被创造出来是一个属灵的存在啊，你必须同意对不对？我们这个身体只是一个房子，总有一天会归回尘土的，直到耶稣来的那一天那一刻，我们会穿上一个不朽坏的被赎的身体，直到那日为止。今天我们真正的我们是一个灵人，我们住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身体是必死的， Amen, 会归回尘土的，所以真正的我们是一个灵人。所以当神说你吃的那一天就会死，就是与我隔绝的意思，你要与我隔绝吗亚当？可是我们知道很不幸的，亚当还是吃了，还是他妻子给他的呢。总之我要讲的就是神说不要吃就不要吃，因为不需要问这么多，就遵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这个老师他听甘先生说哦，你不要碰这个主题不要碰，他就没有碰了。但是过了许多年他越来越明白属灵成长过程，有些时候你不明白写下来，就算你不明白也不会使到你混乱的。你们神的话语就算你不完全明白也不会使到你混乱的。所以我讲到这个是因为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说地是空虚混沌，但是这种混乱不是从神来的，神没有创造一个充满混乱的世界，没有，神可不是混乱的神。 Amen, 相反神是非常有秩序的，他是一个秩序的神。 Amen, 所以要把秩序带回来。 Amen, 那么很显然的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你以为第一节紧接着第二节，你以为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吗？不，我告诉你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肯定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跟撒旦有关的。当时他是路西弗，路西弗他堕落了， Amen。 那还有另外，在我们继续看其他经文之前，我要特别的讲解这个第二节。这个第二节看到地是空虚混沌，地是，那其实在原文它的意思不是指地势，并不是指神创造天地然后地势，给你的印象是神所创造的地势空虚混沌，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应该读成地变成了，地成为了啊，地成为了，地变成了空虚混沌，发生什么事？神创造的美好是完美的，竟然变成了混沌，空虚混沌，竟然成为了空虚混沌，那是因为路西弗堕落了哈，就变成了撒旦。OK, 所以在创世纪的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发生了一个事情，而神不会创造废墟的东西的。Amen, 神是光，圣经有很多经文讲到神是光。Amen, 可是 当时地是处于空虚混沌的状态，渊面黑暗的状态，所以这个不是神的作为。我们读下去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光。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所以我要大家注意这个光暗分开了，神把光暗分开了。那我要你看这个图片，然后你更好明白。起初，对吗？我们读到神创造天地，地变成了，成为了，所以有因果关系啊，意味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看，神开始创造的本来是好的，完美的，可是我们读到的竟然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而且地被水覆盖了，也就是说整个地球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神说要有光，对不对？就有了光，然后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你看到这里，他把光和暗，他把昼夜分开了。光他称这个为昼，暗他称这个为夜。所以我要你特别注意的就是他把光跟暗分开了。今天跟我这个主题有关系，所以你留心听下去啊。所以你看到什么？从这四节经文，神是光，约翰说在他的光中你必见到光，在他的光中有黑暗吗？没有一丝毫的黑暗，没有一丝毫的黑暗。所以如果你头脑充满黑暗的思想，或者你处于混乱的状态，你需要把神的话语，也就是光啊，因为神是光，耶稣说我是光，他的话语肯定也是光了。你需要把神的纯金啊，他的光明的话语带回到生命中来。你需要回到神的光明的话语。 Amen。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你看到耶稣就是看到父，耶稣对腓力说，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也就是说父他也是光，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的他是众光之父。 Amen。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跟随了耶稣，我们信了主，我们把我们的信靠放在了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已经接受了他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已经有了他的生命的光在我们的里头。刚才向你解释，真正的我们是一个灵人，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灵里是有神的光的，我们有神的生命的，而且我们有属神的生命的，神的光就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光就是生命的光，是越照越亮，越看越清楚的。 Amen。 不会混乱的，不是混乱的。所以任何混乱的，使到你混乱的，不清楚的，烦躁的，捆绑的，这些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怎么办呢？回到神光明的话语。所以我之前给你看到那个创世纪第一章，是让你看到，你看神当他看到哇他所创造的地变成了黑暗笼罩了，他马上说话叫光出现了，紧接着他把光跟暗给分开来。所以今天你要特别注意这句话，把暗跟光分开来，他把暗跟光分开来。 Amen。那另外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其实看到这个用这个字吗？求你用真理，其实这个用这个字原文就是，这个是耶稣最后为门徒，为那些将要通过他的门徒来信他的那些人祷告，他其实祷告就是愿你在真理中，在这个用应该翻译为在， 愿你在真理中使他们分别为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圣经译本，就是中文标准译本，就是如此翻译的。愿你在真理中使他们分别为圣。你的话语，他在对他的天父祷告，他说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所以应该是在真理中。 Amen， 每个人说在真理中。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道 Amen， 他的真理把我们从黑暗的世界分别开来，所以教会本来就是从这个黑暗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群属神的子民，就如神当他把光说出来， 他说要有光，光出现以后，他就把暗跟光，光跟暗分开来。 Amen。 所以今天我们与黑暗是分开的，我们其实是从黑暗的世界被分别出来给神为圣的。每个人说我是分别出来给神的，我是属神的，我不是属黑夜的，我是属白昼的，我是光明之子的。大家非常清楚这个的， Amen。 这个是跟我的主题有关系的，我们要维护真理的，维护真道的。感谢赞美主。我可以告诉你，神要他的每一个孩子都在属灵上成长。在这里有多少位要在属灵上成长，举手。神要每一个他的孩子，真的不是开玩笑，神要他的每一个孩子在属灵上成长。因为如果在属灵上不成长，会有很多问题的。你们，但是神的旨意，完美的旨意就是他要他的每一个孩子都在属灵上成长。哪怕你就算你重生了，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个新造人，这个是一个事实。 Amen。 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你要注意，我们要越来越明白在基督里的那些真相。我们要属灵成长，神要他的每一个孩子在属灵上成长，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个经文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从这段经文你会看到神的心是怎么想的，他对他的孩子怀有什么美好的意念。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他所赐的有使徒，这里讲的是那五重职事，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然后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这里成全就是为要使他们成熟。很多时候你看到成全有成熟的意思，很多时候了，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也就是说每一个圣徒都有他们的职责。 Amen。 因为这里说各尽其职嘛，为要成全圣徒，所以是谁来成全圣徒，就是神所赐的恩赐，神把恩赐赏给人，因为他所赐的，我们以上已经读到，那为的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基督只有一个身体，那么教会就是他的身体，那么我们呢，就是他的身体上的白体，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 Amen。 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那么神的旨意就是要建立，要这些圣徒成熟，好让他们可以各尽其职，好让基督的身体可以被建立起来。 OK， 大家请注意这个十三节，这个我昨天有啊，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同归于一。每个人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你看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他的普世教会啊，就是他的一个身体，但是不是每个教会在真道上都是同归于一的。我给你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有关于一些教义都已经有很多的分歧，但是神不要有任何的分歧，其实没有什么好分歧的。回到他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很有权威的，神的话语就是有权威的，如果有任何的分歧，回到他的话语，明白？ 他的话语的重要性。而且不仅这样，今天可能你认为说，哇，这个主题好像很慎重，不错，没错，哇，新年呢讲这样不是沉重，慎重的一个主题，为真道争辩，维护真道，是的，是的，有必要，感谢神。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这个真的要下很多的很大的功夫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恩赐赏给人。那天很奇妙，我只好跟你分享这个见证，好让你更明白。那天我遇到一个按摩师，我让他圣灵充满了，我让他说方言，在我面前说方言。他说，哎，不久前有很多弟兄姐妹来跟他讲这一方面，可是他听得不太明白，然后他们一直跟他说他没有说灵语，他们一直跟他说他没有领受圣灵，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他觉得很乱了，不太明白。然后我花了大概10分钟、15分钟时间，我清清楚楚地向他解释，跟他说清楚是两种不一样的经历啊。其实他们要告诉你的就是两种不一样的经历。第一个经历就是你重生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你成为了他身体上的肢体，你成为了基督徒，他是基督，你是基督徒，他是受膏，我们也是受膏，你就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了，内住圣灵，因为不离开你的，耶稣说不撇下你的，不离开你的，这个是第一个经历。第二个经历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说受圣灵的洗，那这两者其实指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啊。总之我就花了一点时间这样子跟他理清楚了，这样子向他解释，向他解释啊，然后他就哇听到很清楚了，很明白了。然后我就说现在奉耶稣的名字说方言啊，他就说了，在我面前说方言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之前有不同的人跟他讲，怎么讲都听不清楚了，可是他说我一讲他就明白了。我讲这个是要告诉你，神把恩赐赏给人， Amen， 他把这些五种职事设立在教会里面，就是为了装备成熟圣徒，装备圣徒好让 Amen， 不是白赏的、哦、神把恩赐赏给人不是白赏的、哦、主的灵在我的身上，我跟他讲就清楚了，这个就是神所赏的恩赐， Amen， Amen。 讲这个就是要让基督的身体更好明白神把恩赐赏给人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装备圣徒，是为了成全圣徒，使圣徒更成熟，在属灵上成长，就是这个意思， Amen。 并不是说那些基督徒不能够讲，他们都可以讲，每一个基督徒在某一种程度上都可以去分享神的话，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简简单单的都可以分享一个好消息，让人得救，劝人与神和好、可以的，尽你所能，据你所知道的，你都可以跟人分享，其实有的还要加给你，你越分享出去，有的越加给你，对不对？但是跟神所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这些五重职事，当我说教会，我不是在指某一间特定某一间地方教会，我是指他的普世的教会都有这五重职事，在他的普世的教会都有，是不一样的恩膏，所以是有作用的。所以基督的身体需要更加明白这个， Amen， Amen，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呼召，神所呼召的，神有装备的，神所呼召的，神有工具给他们的， Amen。 所以讲这个不是炫耀自己，乃是把这些清清楚楚的讲出来，好让基督的身体不无知。阿们。这个不是第一次，有好几次其他的经历，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特别，乃是因为主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这么简单了。OK， 回到这个经文，我说的话都有书有章有节的，回到这段经文，第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顺便跟你讲，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按摩师，他也是中国人，我遇到好几个中国人，我就跟他们分享。 OK， 回到这个经文，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看，注意这个，注意这个，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神要他的身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当然我说了，这个真的要下很多的功夫，因为到目前为止你看到在不同的教义方面也有很大的分歧。就拿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一块就好了，不是每一个教会，不是每一个信徒都知道都接受，因为可能他们知道可是他们不接受，他们否认，他们不接受圣灵的恩赐，就是那个圣灵充满说方言是从神来，他们不接受。 OK， 那这些其实也通过教导也可以分享给他们呢。那当然呢，他们要接受了神的话语了，他们要自己看圣经，而且用经文解释经文。圣灵他是保惠师，他是帮助者，他是在我们里面的恩膏。我不相信圣灵不会做他该做的事， Amen。 只是说人们有时候他们陷入为主的，已经成为了淫累啊，然后他们不向神敞开啊，他们拒绝，他们不给，尊敬的来讲一句话，他们不给神机会，他们关门了，他们不敞开，他们立马就拒绝。但是弟兄姐妹，无论是哪一个主题，只要我们敞开啊，神的灵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他在一切的事情上他教导我们的， Amen Amen。而且耶稣说的，他会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神的旨意不是让他的教会后退，不是让他的教会变冷淡， Amen， 乃是更火热才对，不是变冷淡啊，乃是更火热啊，不是后退啊，乃是前进啊。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啊。哎，以弗所书是一封监狱书信啊，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这所教会他们是信主的，因为在他的开篇开头的时候他怎样跟他们说的，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里忠心的圣徒啊，他对他们说，忠心的圣徒，他们都是圣徒啊，圣徒啊，不是不洁净的门徒啊，是圣徒啊。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所以他们是重生的，他们是信主的。而且他还在那个我们很熟悉的第三节对他们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这所教会他们是信的。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第四章还写这段经文呢？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是不是啊？重生的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了，又圣洁又公义的了。可是保罗仍然还在这里说到，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属灵上也必须要成长的。就算你重生了，可能一些人们重生了30年，可是在属灵上未必成熟啊。而且我现在讲的是属灵上的成熟，属灵上成长，我还没有讲到关于事工上的成熟呢。所以属灵成长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他的孩子的最高的旨意， Amen。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明白了这个。然后14节怎么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14节，他说什么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大家看到吗？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仔细看，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飘来飘去。这个是写给谁的？写给基督徒的，同意不同意？写给基督徒的，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神要他的孩子长大成人，神要他的孩子成熟， Amen。 成熟，否则的话就中了人的诡计，人的诡计，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回到犹大书第三节，亲爱的弟兄，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本来我要写信跟你们说这一块的关于同得救恩的事情讲的，可是他说现在呢我不得不，可能有一个很紧急的需要，他说我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呢。保罗在写信劝他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已经解释了，这就是维护的意思，那维护真理。另外一个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八节，和本修订版，我们不能做任何对抗真理的事，只能维护真理。今天弟兄姐妹，我的主题是什么？维护真道。你们维护真道，接下来我要跟你们分享怎样维护真道吧。怎样维护真道，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真道，我们需要知道真理。如果我们不知道真理，又怎样去维护真理呢？对不对？所以怎样知道真理呢？我们被教导，所以之前让你看到以弗所书那段经文，就是告诉你说啊，神设立这些五重知识，就是帮助圣徒成长的，属灵上成长的啊，就是知道真理的。不然的话他们属灵上不成长，他们就好像啊小孩子啊，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很容易被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很容易就飘来飘去，很容易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但是神不愿意这样， Amen。 怎样维护真理，怎样维护真道，首先你要知道真道，你要知道神的道说了什么，因此明白神的话语是至关重要，阿们。下来我们要活出真理，也就是说我们要行在光中。我让你看到创世纪起初，神看到他所造的地变成了黑暗，他马上说话，他马上命要有光，就变成了有光。后来他就把光和暗分开来，所以神的话语是光明的，神是光，我们也是光明之子，我们是众光之父的光明之子，我们也要行在光中。这个是在讲经历上的，是在讲实际生活的。因为属灵真相是我们是光明之子，属灵真相是我们有生命之光在我们的里头，这个是真相，不改变的真相。但是在日常生活经历上，我们未必行在光中，也就是说我们未必行在我们所知道的看到的神的话语的光中。那是因为为什么呢？人选择不去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啊。刚才我也说了一句话哈，我最近才想到这个来说，就是神告诉亚当不要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对吧？不要去吃那个，因为吃了那一刻，他说吃的那天你必死，你必会与我隔绝啊。其实神已经把后果告诉了他啊。我告诉你，有些时候当你读到神的话语，就算你不明白，或者你在某一个情况里面，你在某一个环境里面，你在某一个境遇中，总之你听到神对你说，你不明白你也照做了，阿们，先做了才说，对不对？你不需要完全明白，你不需要完全明白，挪亚不明白的，神啊，为什么？我昨天在睡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挪亚嘞。我想到挪亚，我睡得很早，所谓的早不是八点九点的，睡得很早就是凌晨三点四点。我一直在想到挪亚，我看到的是神的伟大，我看到的是神对挪亚的那种恩宠啊，神对挪亚的那种宠爱啊，啊，神要保护他，神知道他是在他的那个时代唯一的一个，圣经就是说只有他是在他面前是义的， 意思不是说他被造义，乃是说他是有神的在生命中的一个人了、啊、信神的。其他的挪亚的那个时代所思所想都是黑暗的，不只是黑暗，是邪恶的。那当然邪恶跟黑暗也是一样、啊、跟魔鬼有关就对了。你可以想象那种严重性吗？那种是不是很难以置信？整个时代，整个挪亚的那个时代啊，你不要告诉我他的整个世代都是这样的人吗？他们的所思所想有没有夸张了一点？没有，圣经就是这样说，他们的所思所想啊都是邪的，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允许哦。神也看到了，也知道洪水来临的事情了。哦，所以我回到昨晚，我是想到应该说凌晨，我看到神对挪亚的关爱宠爱，神要保护他，可能神看到他是唯一的在他的那个时代行的比较正直的，行的正直的一个人，神要保护他。 Amen。 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我讲到这个是跟你说的，就算你不明白，你先做了算，挪亚不明白的呀，建方舟干嘛？又没有洪水，他万万怎么想都不会想到有洪水的啦。他可能他对洪水没有什么概念，什么叫洪水？哇，那种程度的毁灭哦，真的，圣经说那个方舟停在某一座山上。挪亚对这些没有概念啊，不知道的，可是他出于对神的那种敬畏嘛。上礼拜跟你说到我们怎样看待对待神的话语，说明他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他在我们生命中真的有没有地位的。到底神的道，道就是神，道在你生命中到底有没有地位，道在你生命中到底有没有地位。挪亚不明白，可是他还是照做了。所以在亚当的时代他知道的，因为神把后果告诉了他。挪亚的时候他知道的有限，但是我讲的重点是他仍然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那回到我要讲的就是那个重要性，你要活知道真理以后，我再说了怎样为真道争辩，就是维护真理，对吧？首先你要知道，你不知道怎样维护，你要知道真理。首先你知道真理，你才不会好像那些不长大的孩子哦，容易的被异教之风摇摆啊。其实你需要活出真理，就是你要行在，我们都要行在光中的，我们所知道的不能不行在。如果你知道了啊，神的话语就是这样说，你要行在，你要行在。所以耶稣为门徒做的那个祷告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约翰福音，是不是求你用真理啊？我已经解释了，愿你在真理中，那个用应该是说愿你在真理中使他们分别为圣。神的话语是光明的，在他的光明的真理中，借着他的道，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我们从黑暗分别出来。阿们，感谢神，感谢神。所以我们活出真理，第三 OK 很简单，持守真理。你要持守的，你知道是一回事，就算你行在也是一回事，但是长远来讲哈，你要持守的，你都不知道持守有多重要啊。圣经启示录，约翰写给那跟那七个教会讲的一些话，很多耶稣常用这个字，要持守，你有的要持守，持守，持守，不持守就会失去，就是这样简单。 OK， 不持守就会失去。来看这个，哇，新年呢，为什么这么慎重的一个信息啊？我不知道啊，总之我知道我该讲的我就先讲。 Amen。 十五节，所以贴后第二章十五节，和本修订版十五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注意看这个站立得稳，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站立得稳，你就很容易你就不稳了。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导， OK， 大家跟我一起说，凡我所领受的教导，凡所领受的教导。我们用什么来教导人们？请告诉我，我们用什么来教导人们？ 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人们，对不对？保罗在这里说，无论是我们口传的，上个礼拜我也说了一句话，圣经还没有被记载下来之前，你手上现在所拿着的看着的新约还没有被写下来之前，先是说了出来，因为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四福音都还没有写的，是不是？是不是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说的那些话，福音都还没有被记载下来的，所以神的话语先说了出来，好让才被记载下来，神的话先说了出来才被记载下来，然后被记载下来的神的话也是为了让我们把神的话再次的说出来，这个就是宣告他的话，与神说同样的话。那注意看，凡所领受的教导，无论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啊，都要坚守。弟兄姐妹，维护真理。比如说了，刚刚我们今天服侍了圣灵充满 OK， 比如说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个真理，刚才我服侍那个弟兄圣灵充满的时候，大家都听到我所使用的经文呢，其中一个就是马可福音16章，耶稣说奉我的名要说新方言。耶稣有没有这样说？信我的人呢，奉我的名说新方言。那么如果神说奉他的名，奉耶稣的名说新方言，信的人都应该奉他的名说新方言，那么信他的人都应该奉他的名说新方言，句号，句号。没有，可是，但是如果万一，为什么那个 ，no， 神的话怎么说，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了这个，那如果你遇到今年下来啊，如果你遇到那些反方言的，可能你要跟一个对象结婚，那个是反方言的，你要维护真理吗？还是说你要妥协？我知道一些年轻人哦，他们不是没有领受教导，他们不是不知道的。可是他们为了要结婚啊，不管他们不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他们也不能来维护神的真道，他们不维护神的真道，不能解释，不能维护，好吗？你反对 OK 了，那就不要了，这个不叫做维护真道。如果你品尝到神话语的美好滋味，不只是说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一块，其他的你尝到，那尤其圣灵充满说方言呢，你尝到这个美好的滋味，对不对？如果你要跟某人结婚啊，难道你不想他也跟你一样品尝这个美好滋味吗？还是说你要妥协？还是说你连解释都解释不出来为什么说方言是这么的美好？更不要说辩护维护你所知道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是有责任的，可是有些基督徒他们变懒惰了，很懒惰的，不看然后也不听，更不要说维护。说这个不是谴责，乃是读者吧，应该说阿们。我跟你说过，3/4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有用于什么呢？读者。 Amen。 神要他的孩子成熟，对不对？刚才我们看到那些经文，对不对？成熟的人是有立场的，对不对？属灵上来讲，不要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没有立场的基督徒。爱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爱也有立场的，爱是有明辨能力的。 Amen， Hallelujah。 在这里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不只是圣灵充满说方言，或者说医治，或者说兴盛。你听到兴盛，但是你生活中是不是真的也相信这一块？不要只是说哦，你传的是这个，然后可是你不真正相信，当别人兴盛你不能接受啊，这个也很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今天的这个信息是很慎重啊，没有错，我相信是，尤其在服侍的人，哎，昨天我跟一些人祷告，我已经警戒一些人。 Amen。 神是好的，他预见，他看见，他从起初看到幕后，他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他也总是会在我生命中，我常经历 我知道我的神他总是会预先预备我，他总是会呀，因为耶稣说的把会师来，他会把将发生事情告诉你，当然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了。你不想什么都想知道，对不对？你不想什么都要知道，对不对？很烦的，是不是？只是那些你需要知道的啊，他会让你知道。圣灵的职责就是，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是很应该被尊敬的。因为他是神住在你里面，有什么事情他先告诉你，那么你对他的回应或者不回应，说明了你重不重视他。他是一个神圣的位格，不只是一个位格，乃是神圣的位格。 Amen， 哈利利亚，不要妥协啊！保罗在这里说，凡所领受的教导，无论是我们口传的或者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为什么要坚守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坚守？坚守是意味如果不坚守不持守，就会流失掉。比如说一块肥皂很容易从你的手上滑掉滑走的。 Amen。 七封书信，很多那些教会启示录那七个教会，耶稣常说要持守要守住。 Amen。 Amen。 守住这些所教导给你们的，无论是口传，有时候跟你们交谈的时候口传或者说圣经里面的那些神的道，道与灵啊，持守道与灵啊。 Amen。 持守道与灵，那这个信息我知道不只是对一个人说的，如果神要这个被讲出来，肯定不只是给一个人而已啦，你明白吗？持守道与灵啊，道与灵啊，不要回到只有道没有灵啊的那种基督徒生活，不要回到只有灵不再有道的那种生活了。道与灵啊，神的教会是前进的教会，是跟上圣灵的节拍的，是与圣灵的步伐保持一致的，不是落后的，不是落后的。 Amen。 坚守阿们。你所知道的，比如说你品尝的说方言好处，如果人们针对这一块，难道你要妥协？难道你要说放弃掉吗？是不是不可能放弃的，对不对？ Amen。 我记得讲到此时此刻，我记得有一次的礼拜三的我们的聚会，我也讲到这一块的哈。我那天也是讲到这一块的。所以那些有被圣灵充满的，说方言的，常常说方言的，被圣灵充满的，如果他遇到一个对象反对的，而他也说不清楚，也不能为这个争道来辩护，哎，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方言是从魔鬼来的？我宁愿跟你分手了，是不是？ Amen。 因为如果你放弃这个，就是你放弃神的礼物，意思就是说你不重视神所赐的礼物。哈利路亚。那我相信这个信息是装备性的了。 Amen。 装备性的了，有一点慎重，我知道年头，但是可能为接下来的今年来做铺垫呢，说不准啊，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是凭信心讲啊。 Amen。 我不是全见的，但是神是全见，为道与灵来辩护。 Amen。 昨天我也非常有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来看新译本。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保罗这个书信是写给加拉太，加拉太是比较早期的一封书信，是他结束了他的，你知道保罗之前是叫做大树扫罗，你知道他是怎样的很壮观的，他的接受耶稣啊，他的很壮观的一个经历，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主的。 Amen。 很真实，对他来讲是很真实的。然后接下来神给了他这样的一个福气啊，把在基督里的很多的启示哦给了他，他写了下来。在他完成了第一个宣教旅途之后，他就写下了这封书信。你如果知道当时加拉太那个教会面临的是什么挑战，面临很多假先知 犹大也是跟他们读到犹大书，因为他们为什么犹大说，我本来要写信跟你们讲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共享的救恩的，可是现在我感觉有更紧急的一个需要，我现在要跟你讲关于啊为争道辩护的事情啊。因为在犹大那个时代也是有很多假先知什么的来捣蛋，来使到教会混乱，所以加拉太也是这样，在这个时候那些犹太教的就是来侵入了教会了。在那个时候保罗从他们那边离开嘛，他是第一个宣教旅途啊，开到这个教会嘛，后来他得知哎，现在教会面临这样的错误的假先知啊，错误的教导，他就写了这个书信。你可以了解他的心，可以明白他的心肠哈。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心情啊，他说你们是这样无知吗？嗯，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昨天我特别有这句话，你开始的很好啊，不要让任何事情缓慢你的脚步啊。这里保罗说，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他的意思说，你开始的很好的呀，你开始的很好的呀，为什么现在这样呢？对不对？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怎样维护真理，第一是什么呢？首先你要知道真理，你不知道你就会被异教之风摇摆了。第二是什么？行在真理中，行在光中。第三呢持守真理。你们持守真理。最后一个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和本修订版，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这个是对服侍的人说的，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所以有要下很多功夫的。你们因为这样做不仅能救自己，既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哈利路亚。我知道这个把这个当作是提醒了大家的一个信息了，好不好？可以吗？感谢神维护真道。哈利路亚。感谢天父，你们还好吗？赞美神。神在创世纪他把光与暗分开，同样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神的话就是光，他的话语是光，父是中光之父，是他的光明的话语叫我们分别开来的，分别开来的。所以在你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了，好不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天父。还有什么要说？可能有人会说，哎，神需要你去维护他吗？旧约有一节经文啊，讲到像是以西结说到维护他圣名的，比如说人们说，哎，神使到这种意外发生在我身上，哎，我们为神辩护。我的天父才不是这样啊，这个不是我的神的作为啊，维护他圣名啊。这里讲到为真道争辩，维护护卫真道，不只是真道。你记得保罗也在他的一些哥林多的书上写到，他不只是护卫真道，他也护卫，他也维护他的使徒的职分啊，他维护他的职分。 Amen，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是啊，因为有很多的假使徒在他的时代，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教会面临很多假使徒来到他们的中间，走进他们的中间，然后说保罗的不是。保罗没有办法，他用很慎重的一个语气来跟他们说他的使徒的职分。 Amen， 哈利路亚。因为他看重，因为他也要把那些假使徒给暴露出来。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的是末后时代，所以我相信我现在跟你分享的信徒不应该无知的。 Amen， 因为我们活在的是末后的时代。 Amen， 哈利路亚。你们有领受吗？感谢赞美主。孩子渐渐长大，你的孩子渐渐长大，作为父母你们也会提醒他们啊，该注意一些什么的什么的，对不对？你的孩子还是婴孩的时候什么话都不会说，连走路都不会，一岁两岁， 啊，可能还没有到一岁，不会走路，什么都是你来供应给他们，什么都是你来帮他们做了。但是当他们渐渐长大，开始读小学，现在年头很多小学生小一哦，他们去到学校，渐渐长大的过程，你会开始提醒他们什么他们需要注意的，对不对？那比如说电脑啊、平板啊、手机啊、社交平台啊，不能够完全就是不让他们碰，只是说要教导他们正确的用法，对不对？你不能够一辈子用你自己的能力来保护他们的，对不对？所以属灵上来讲也是一样的，当信徒越来越成长，渐渐成长，有很多事情他们需要注意的啊，我们通过教导也会分享给他们，你们听得懂吗？你们 OK 吗？哈利路亚，感谢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的美善，你是好神，好神永远是好神，永远不改变的好神。哈利路亚，你是活的，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的。我们完全的，今年弟兄姐妹，今天是第一个礼拜六，新的一年哈。我们上个礼拜我已经就是激励大家来，但新的一年我们委身于神的话语啊，道就是神啊，委身于他的话语，就是说呀，因为道就是他嘛，因为委身于他的话语，委身于神的道，因为道就是他。哦，感谢他，委身于他的道，就是认真的、慎重的态度，敬畏的态度来对待他的话语。哦，感谢你天父，感谢你的话语。我们为今天所分享给弟兄姐妹的这些话语来感谢你，也感谢你的这位启示的灵不断的在他们的里面光照他们，赐给他们这个启示的灵，智慧启示的灵，使他们更加越来越明白，更深明白，帮助他们可以越来越能够行在你的话语的亮光中，也帮助他们给他们智慧，维护正道，持守正理。这一切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大能的名字。每个弟兄姐妹怎么说？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此为止，所以明天有参加明天礼拜的，我们明天再会好吗？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天父爱你们。